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这个是温迪与我上个月回台湾做体检啊，还有一些身体的治疗啊。因为我们用了很多年的老零件，总是要 oil change 嘛，换换机油，所以头两个礼拜就在台北各大医院跑来跑去，还好还没有到换零件的地方。谢谢家人的带导。现在平安的、健康的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主。那身体治疗过后，两个礼拜后，我们去上海跟北京的办了一些事情，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上海的黄鱼面、蟹粉面，外加你看两个贪吃的，大肠跟黄鱼两个浇头。不过也看得出我很不会拍照。这吃的是曾经在上海工作六年的怀念。当然了，我们也曾在北京工作六年，所以不用介绍到北京要干什么。对，天子脚下皇城根烤鸭，再来，哎，南门的涮肉、糖蒜、后海银锭桥烤肉季、豌豆黄、驴打滚等等。很对不住今天早上可能没有吃早餐的弟兄姐妹啊，可能让你看了以后会更饿。照片的回忆都是美好的啊，但是我也刚收到，昨天晚上收到招商银行九月给我的信用卡账单，他就提醒我，适当的消费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哦。银行现在都很幽默，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舌尖上有幸福感。哎，但这样的日子，哎，就是我们在这地唯一的使命吗？哦，赶快换一张 PPT。哎，我们为何在这地？神使用我们在这地究竟要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会觉得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是充满幸福，哎，幸福感，还是幸运？或者是说你心里头有一言难尽的无奈、委屈，都有可能。那究竟神要我们在这地干嘛呢？让我们先预备心，也让我们先来攻读神的话语。哎，今天信息是在耶利米书29:4-13。哎，求主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为何在这地。好，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试探，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我的名对你们所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我们低头献上祷告。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是主你的恩典，神的儿女们可以在主日清晨被你分别为圣，单单在这里敬拜赞美你，领受主话语的信息， 也成为我们生命学习的帮助。主啊，借着主你基督十字架宝血的救赎，我们得着了永生的确据，有得胜的平安，可以享受在地如天的喜乐。求主圣灵引领我们，今早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凭信心勇敢地跟随耶稣，效法基督，因为你是普天下的主。愿主大大挑望孩子们来明白我们为何在这里。这是我们感恩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近大家看到新闻，以色列也正遭受哈马斯无情的攻击，而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夹在东方亚述巴比伦，南方有个埃及两大强国之间，所以只要这个两个强权要攻打对方，就一定会经过犹大地啊。今天啊，经文的背景，所以以色列这块地是神所应许他们迦南的美地，但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直到尼布甲尼撒王来了，他掳走了犹大王还有一群耶路撒冷的精英，去到了巴比伦，到敌国的首都了。所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写这卷书，其实耶利米也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啊，因为他是非常悲痛的、哀痛的，看到以色列人背道离弃神，以色列人他们的耶路撒冷圣城被敌人攻破，祭司、长老、领导都被掳到巴比伦去。神的仆人耶利米那个伤痛的心，但是他继续侍奉神，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要写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根据释经学者在这一章，我们读的这一章一到三节，还有他也提到犹大王西底家，推算时间应该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的前后。耶利米就用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刚才在读经文可能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都耶和华如此说来宣讲，结束的时候也会这是耶和华说的，还用这个信息来做结束，来对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做信心的鼓励啊。所以啊，求主圣灵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神透过耶利米对被掳的这一群人他说的预言，今天对我们的意义。不管你我，可能有些是技术的移民，你是留学的移民，你是投资移民依亲的，不管你是甘心乐意还是满满故乡的思念或是国内的美食，各种原因你来到美国这一块地啊，尤其现在我们湾区坦白说治安也不太好，大麻、同性恋、零元购，乃至于高油价、高物价、高房价，好像我体检一样，一样有三高。所以难道我们 Bay Area 湾区只留下了、只剩下了神所赐的这个美好的天气吗？啊，当然也不是，因为最近山火、断电、雾霾也不比国内差。所以求主圣灵眺望我们，我们究竟为何要在这地？为何要在这地？而神又要如何来使用我们？神要如何使用我们？我们为何要在这地呢？是要在这地成为祝福。因为在经文四到五节，神透过仆人耶利米，他责无旁贷的，他就是警告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祭司、长老、贵族、精英，打个比喻，有点像我们本家的教牧、长子、同工、团长们，这些都是上帝要提醒的，都是可能要责备的对象。尤其是在这样，以色列当时他们几乎国破家亡，在那个光景下面，但是神存留他们在敌人的首都，耶利米就劝告这群领袖们，你在敌人的首都时间不会短的哟。上帝的旨意，我们刚才读经文，是必须要顺应环境啊，要安心的定居下来啊。用咱们华人常说的话叫做既来之 这案子，是的。所以经文说要在这里盖造房屋，要住在其中。就好比我们在湾区，可能你隔壁前后左右都有跨文化的不一样的移民，不一样的邻舍。神要我们在这地也是落地生根啊，不要只是一个过客心态。经文还说要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所以不只是在这地成为消费者，更要努力工作，做一个生产者，耐心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因为当时有假先知，他们吹嘘以色列人就要回归了，回耶路撒冷就要复国了。所以第六跟第七节的经文，耶利米就眺望以色列这些百姓，其实也是眺望我们。即使在这地，哎，一样要生儿育女。感谢主，我们最近教会有很多小 baby。我们在这里，在这地也要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而且圣经里头生养众多，本来就是神丰富的恩典，他的赐福啊。新生命是一种盼望，也是一种希望。经文还说到啊，我们要为这城祷告求平安，为这地祈求平安，神应许我们也就因此得着平安。这等于就是鼓励我们在这地要往下扎根，来成为这地的祝福。阿们。所以圣经里面我们都熟悉，洗礼班的同学们更熟悉，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可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爱神所有的百姓呢？我要与我所爱的，哎，我所爱的，听到，我所爱的基督徒和睦同居，好像比较没有问题。但是要与世人，哎，彼此相爱，只因为耶稣爱他，似乎还蛮有挑战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神的百姓有时候没有那么可爱，有时候甚至好像变成我生命的绊脚石，好像有点纠结。真的只有依靠神话语的力量跟教导啊，我们才能够真正来明白，神赐给我们在这地，其实真是要陶塑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要更新啊，才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这就像大卫在诗篇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阿们。所以我们在这地干嘛呢？是因为神要我们活在基督的道路上，活在基督的同在里，要见证与基督一同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而且使徒保罗也提醒了我们要还福音的债。我们这边很多属基督的，因为经文这么说，不管是希利尼人、化外人啊，聪明愚拙的，我们都欠他的债。这句在罗马书的经文，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解释啊，讲这种欠债倒不是说，哎，我今天跟你借钱欠债没有还，而是比较像打个比喻，我去到中国，你托我两瓶 Move Free，哎，送给你在北京的爸妈啊，或者维他命，结果我到处吃到处玩，根本忘了这事，也没当一回事。既然把这个礼物，哎，你的孝心，做儿女的孝心又把你给带回湾区来了，所以你委托我做的事，我 promised， 我答应了，但又做不到，这就是亏欠。所以使徒保罗说，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真是要我们与世人来分享，不要欠了福音的债。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呀，不是只有神学生或是只有传道人而已。耶稣就是已经把这个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给我们每一位属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团契，我们会为人祷告，我们会分享生命见证，我们会兼顾也去帮助周围的人，我们也可以摆上恩赐，把福音传给他，邀请他来传契，邀请他像孟长老刚才讲的，11:30这里有认识基督的课程， 摆了位。刚才孟导老师也提了，我这边也预备了，真的这两个礼拜，礼拜五晚上看到阿瓦纳那群小朋友天真灿烂的笑容，见到我们教会忠心侍奉的同工姐妹弟兄们，他们爱主忠心，真是为我们教会来感谢主，因为我们真是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阿们。但是假如我闲懒不结果子，那主耶稣宝血所救赎那个我们所知道的蒙恩的罪人是谁呀？蒙恩的罪人指的是谁呀？不是我要吓大家，那些罪人就坐在你的前后左右，你可以转个头看一看，也看看站在这里的 Kevin，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不是要吓你，真的是求主眺望，也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把这个蒙福的恩典能够传出去，给分享出去，以致我们在这地呢可以成为祝福，阿们。再来，我们为何在这地呢？是要能够抵挡试探，能够抵挡试探。先知耶利米非常了解这一群，哎呀，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的领导们，他们的生命光景，所以极力去提醒他们要对神有信心。好像我们今天诗歌也不断的唱，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仰望，要依靠，才能够抵挡试探，才可以不听信假先知的预言，才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虚谎给欺骗，也不要迷信那个假神，那个偶像。所以经文的八到九节这边说的假先知呢，其实指的是在前一章以哈拿尼亚他为首，他们是跟百姓说，哎，都说好听的话，都说大家好棒啊，都给大家鼓掌，说你们好给力。因为他就说，他就鼓励这个以色列人说，巴比伦两年就垮了，大家赶快起来叛变。而最可怕的是，连这个假先知呢，他也强调他是引用耶和华的话。可见我们对传讲神的话语，真的要慎思明辨，要祷告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时候那个火热，后来随着团契查经、主日学的教导，我们也慢慢的明白新天新地的添加好的无比。可是我们既然在这地面，每天呢还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之前还有疫情，现在可能还有病痛，有试探，有各样的不确定，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求主来怜悯我们，也坚固我们，能够在这地仰望依靠，仰望依靠神，祷告依靠神，来抵挡试探。最近弟兄帮着吴牧师在预备明年我们在主堂跟北堂的正道，主日正道的讲员，结果坐在我书桌对面的肋骨 Wendy， 他也正在安排明年两个人要出游的时间。感谢主，有位关心丈夫的肋骨帮助者提醒我不要太累，要偶尔去享受大山大海，哎，有神的创造。他有一连串的 wish list， 都是要去锻炼，都是要去散心。我光想就觉得很美，很幸福，那个幸福感又油然而生了。但这有多大的挣扎呢？因为时间就那么一点，所以你看那个挣扎，我都把这一点见证都写在我的讲章里头了。所以要抵挡试探，哎呦喂啊，真是不容易。有时候就回想回到以前嘛，回到公司，你在干活，你在当领导，偶尔你可以放荡不羁，哎，我们说走就走，哎，去欧洲住住古堡嘛，去纽西兰啊，去 New Zealand 南岛去给企鹅看。但现在感觉好像你编一点这个安排一点这个旅游，都变成最终之乐。哎呀，难道要等到以后 坐上轮椅再让温迪推着去玩嘛。其实哦，各位做丈夫的，这边许多的弟兄，当我们配偶在给建议的时候，真的要听，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最了解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肋骨，对吧？所以解决方案呢，夫妻两个坐下来祷告，互相帮补，要包容，而且教会是上帝的，阿们。教会不是只有全职传道人的吗？还有那么多大能的长老管家，那个咳嗽的孟叔长老啊，对，还有许多中心摆上的肢体们，我们的主是恩典够用的神啊，他不是不让我们休息安息，而是要我们在这地享受救恩之乐的同时，又要能够免于最终之乐的试探，在享受救恩之乐的同时，能够免于最终之乐的试探，在这地有合一的侍奉来抵挡试探。阿们。这句大家阿们不出来了，很大的试探，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有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就会讲报佳音传喜讯嘛，这个会引用以赛亚这个经文。其实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它下面的那几个字才更是重点，那就是有谁经文熟的，那就是我们的神作王了。去看那个经文下面，就是我们的神作王了，阿们。所以我们在这地要免于试探，是不要自己作王，不要自己跟配偶在讨论事情，自己作王，不要自己跟同工讨论，跟团契讨论的时候好像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才能够在这地倚靠神抵挡试探。尤其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里头啊，我们在硅谷的工作，大家节奏都很快，都在追求。有时候我们也很羡慕，好像国内的基督徒，他们像诗歌唱的清晨五点钟起来祷告，我们在这地富足的流油，但是又有点眼高手低，说起宣教，说起传福音，好像一套一套的，但是却没有活出那个为主得胜的生命。打个比喻，又好像成为活着的死人，这句话就有点逆耳，有点重。弟兄这么说，是真的不想学假先知，只跟大家鼓鼓掌说好棒棒。因为就算这句话是对我自己回应神呼召的警醒吧，传道人放下世上的工作，不是吃太饱太闲，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自找骨刺。假如说既然在这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阿们。我们也可以得过且过，一天就24小时，但是假如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生命，我们又如何能在这地抵挡各式各样的试探呢？主的呼召不是只给传道人的，主的呼召，主荣耀的呼召，是给我们每一位属基督的，每一位有灵的活人。什么叫有灵的活人？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就要干活，新人来了就要去招待，就要去款待，就要介绍到团契。干什么活？不是只有我们的，不是心里只有工作生活，不是只有慢工出细活。神既然赏赐我们有够用的健康体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付出我们新造的生命。因为前面也说，既然福音是白白得来的，咱们就要尽心竭力，也要甘心乐意来还福音的债。阿们。这句阿们比刚才大声了一点点。所以在传福音，我们周遭有很多的家人、同事、邻居， 看到微信群的朋友圈，大家有很多的校友在这里，你有同乡会，甚至你也可以传福音邀请啊，我在银行的理财专员，我的牙医师啊，我的维修汽车的老板，对，我的 family doctor 也可以邀请你 pickleball 的球友，竹凡不及备在，都可以邀请，都可以领人归主。这个月十月也是教会的宣教月，我们不断地为宣教士祷告奉献，每个月固定有一个礼拜的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就是为宣教而祷告。其实我们款待宣教士，我们邀请他，我们奉献，真不是说我们可以帮他了什么，而是他们那个爱主所摆上的生命见证，真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好多年前，弟兄在礼拜五的晚上，我到 Oakland Airport 去接宣教士讲员，然后我们要开车到 Cupertino， 那时候我还在 Cupertino 那边聚会，教会参加晚上7:30要开始的宣道年会。结果那天呢，我们宣教士的航班延误了3个小时，所以我晚上6:30，哎，总算接到他了。可是弟兄想，从 Oakland Airport 880280就一直开到 Cupertino， 就算不堵车，大概也要1个小时。那现在又是礼拜五 ，rush hour， 那万一迟到呢？宣道年会大概就变成像昨天晚上变成赞美之夜了，大家就拼命唱诗歌。所以当宣教士一上车呢，我就赶快启动车子，打算冲。没想到宣道士说话了，他说：“管弟兄，你开车前不祷告吗？”哎呀，哎，是啊，我开车前不祷告吗？好大的提醒！这个提醒是用祷告来抵挡我即将要开快车的试探。我真的自以为，哎呀，我这个老司机来帮宣教士的。其实神真正的美意是透过这个仆人，这个工人，他在提醒我要有时时祷告的生命，不是要只是靠着自己，哎，靠着自己在侍奉，靠着我开快一点我就不迟到。我们查经的时候当然都知道，当仰望耶和华，凡事倚靠他。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大声地说阿们，这句阿们应该会更大声，是的。可是在许许多多事上，我们还是就靠着自己所谓的能力，所谓的智慧，所谓的我经验很丰富，就忘了圣灵保惠师，他时时的在帮助我们，他可以提醒我们，他可以带领我们。大家相信吗？结果那一天我不但准时把宣教士平安送上了教会的讲台，没有迟到，7:30到，路上我还能够去买了个越南三明治给宣教士当晚餐。因为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完我们上了880，没有堵车，280好像也没有车，就是特别顺。这就是神要在这地使用不配的，而且愿意谦卑侍奉的器皿。能依靠神，有合一的侍奉，而且要用祷告来抵挡这地的试探，而且是要成就基督的旨意，而不是哎呀我做王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思，我的小九九。哈利路亚！大家都安静了，话说的沉重。第三点，神要我们在这地怎么样？要有当下的盼望。所以这后面4节经文，以色列他们被掳复兴，经文说要70年满了以后，70年不算短了，大概是一辈子了。所以耶利米不断的提醒，被掳的时间会长久的，但神也必然眷顾以色列的选民，因为神有恩惠也有怜悯，他不会撇下一位他要拯救的羊。而爱我们的天父阿爸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确据， 但我们真是要接受上帝的时间表啊，能够祷告当中耐心等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巴比伦，我也相信他们对耶和华神信心会动摇，甚至失去了盼望。是我们会不会将心比心，能够一样刚强壮胆吗？能够一样的勇敢吗？这里说，只要神的子民愿意来呼求神，向神祷告，爱我们的神就必应允他们，也必应允我们。其实神这么做，目的也是要我们专心的来寻求上帝啊。因为十三节就说，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也是旧约先知阿摩斯、先知何西阿，他们的信息重点都是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其实我们活在新约恩典时代，主耶稣也是应许我们，凡叩门的必开门，阿们，他必救赎我们那个失丧的生命。所以弟兄要说，假先知他是报喜不报忧，他只是站在这里说一点笑话，大家开开心心，有点乐观，但那是一种欺骗。而真的先知像耶利米，他是在提醒神的话语，而且他在宣告审判，宣告审判，神的审判。他们被掳，耶路撒冷被攻破，这是一个坏消息，而且被掳还要70年，这是一个坏消息啊。但是透过一个坏消息，一个审判的消息，却带出了又真又活、有生命盼望的好消息。这个是先知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先知所传讲的。好像我们中年人对当下的盼望，我们也很有盼望，但是就害怕华尔街是不是基金跌了，那可能影响我的退休财务规划，对不对？公司听到公司要优化要重整，那八成要适应新的老板，或是要找工作。那要是遇到孩子们停课了，那家里屋顶可能又要炸锅了。这些都是很真实的生活，很真实的生命，都在我们每一天在发生。而且那些自以为的自己做王的那个盼望，其实仿佛一下子那个信心的泡泡一戳就破了。你试试看，这个礼拜我感触很深，是因为我跟一个我小学的同学联系，他已经在以色列宣教10多年，在跟他通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他的手机里头有各种警报的信号，爆炸声、消防车声，那个消防车、警车声音，大家不以为意，因为你去纽约玩也常常听得到。我问他：“你不害怕吗？你要不要撤回台湾？”他回答我说：“我祷告的时间都不够了，实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祷告的时间都不够了，没有时间去想害怕。”哇！那我看新闻，我也提醒他，好像哈马斯火箭打的那个几千发过来，你要找家里附近最近防空洞在哪里？我们当过兵的你要就地掩护。但他回复我：“我们都是信主，都是受洗的，防空洞位置不够的，要留给那些小孩、孕妇，还有这里一大堆还不信主的人，大多都是还不认识耶稣。”天哪！我跟这个人、跟这个同学、跟这个姐妹是同一个信仰吗？当下我的内心好大的冲击啊！基督信仰是要认真到这个样子吗？神学院好像没有教到这个样子。这位宣教士姐妹是真的当下有盼望，她那个生命是为主而活的，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能够平静地说，要让出求生的位置给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好像我有这种概念，大概是看铁达尼号最后要沉船那个样子。 但是当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觉，我失眠，我会思想着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有强大到我的小世界，我所谓的世界崩塌了，失败了，股市崩盘了，我还能够坦然无惧吗？原来这个宣教士姐妹，她才真是圣经里头讲那个做主门徒的坦然无惧。要不然我坦然无惧四个字对我来讲就是白纸黑字四个字而已，打一打汉语拼音谁不会，快得很。而我们在这地，今天我们在湾区，当然没有火箭飞弹，但是我们预备好了为主活出这样的生命吗？我们活出来了吗？我们也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让出位置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吗？信息有点沉重，但主啊，求你赐我也赐给我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勇气跟信心。这是我们生活在富裕的安逸的弯曲的人，我们可能要有点惭愧，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在享受救恩之乐的同时，心里常常还在盘算，我偶尔要放荡不羁一下，偶尔擦边球享受一下最终之乐，偶尔犯点小错耶稣也会怜悯我，我偶尔会软弱，偶尔跟主请个假，偶尔我的事还是我说了算。可是爱我们的主就是在我们的周围，就是可能在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基督徒的肢体，我们整个 global 在神国的世界里头预备了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实在不要太沉溺于追求眼前的安逸跟丰富啊，而是要问自己，我们为何在这地，我们为何在这地。求主警醒我们，就像经文讲的，神是赐平安意念的，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啊。阿们。最后弟兄分享一位另外一个见证，这是西雅图华人传道的一个传道人，我们来看他这几年在疫情后这三年多他如何利用左上在投影的左上角有个 Amazon Flex， 他利用他 part time 的时间透过这个平台来送快递，其实他是要来传福音。当然去年他在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特别说，不是因为西雅图物价很高跟我们湾区大概有的拼，不是为了打工挣钱，教会的供应是够用的，特别还要补充这一点。只是这个传道人他用 Amazon Flex 可以 part time 的选择他方便的时间方便的地点来快递。他那时候的投影包括西雅图穷人区老旧的公寓，有富人区那个海景房豪宅啊，有墨西哥移民伊拉克来的难民，也有微软的码农，都有。他就利用周二周四晚上出去送点快递，或是礼拜一周一传道人的休假日，所以他每个礼拜大概只能送20个快递，但是三年下来累计了也快3000多个包裹。每次他在按门铃前他都为这个家做家庭的祝福祷告，若是幸运的神开路有人出来真的见得到人，他就说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欢迎来教会。弟兄去年看这个传道人那个见证，他还拜访过那3000多个点，密密麻麻那个红点遍布了西雅图整个城市地图，那真是成为那地的祝福。他也抵挡了物质的试探，一再强调不是为了挣钱贴补家用，而真是帮助那地的人要得着福音的盼望，帮助人得着福音的盼望。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何在这地啊？主啊，你要我们在这地做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不一定要学那个传道人，你有你 更有效的方法来传福音。而且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宣教月我们要问自己的，更是做主门徒的你我平时就应该勇敢的、有信心的来回应神。怎么样去回应神？其实当耶稣呼召门徒，彼得的第一句就是你来跟从我。三年半后，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提比利亚的海边，耶稣再次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要来跟从耶稣。或许你会说，我不知道如何跟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想想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知道他要哪里去吗？他要往哪里走吗？不知道，但是就要凭着信心勇敢来跟随基督。今天让我们在基督，在这个普天下的主面前，愿意凭着信心也勇敢的回应爱我们的主。他既然预备了我们在这地，就求主使用不配的我们，能够活出传递主爱、传递基督之爱、为主得地为业的生命，回应他而满有荣耀的呼召，能够在这地就像我投影出来的成为祝福，能够抵挡试探，有当下的盼望。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提醒孩子，主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凭着信心勇敢与神同行，回应神你荣耀的呼召，在这地成为祝福，能够抵挡试探，有当下的盼望。愿主大大使用在这地的我们，成就基督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的祷告。 Amen, Amen.